感谢主，耶稣是永生的主。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可福音我们读的时候，耶稣真的非常的伟大，因为他是一个什么？赦罪的主，对不对？因为这个权柄是属于上帝他自己的，没有人可以赦罪。因为我们得罪的不是得罪人，我们是当我们违背律法的时候，我们是得罪谁？是得罪神他自己。所以只有神他才可以赦罪。所以当耶稣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表明他自己是神他自己，并且当他更伟大的一个举动是什么？我想这个税吏的马太，他经历了人生当中最大的高峰，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对他怎么说？来跟从我。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那个马太他就立马舍弃了他的公务员的身份。你以为他很舍己吗？你知道他得到的是多大的福分？他跟随了生命的主，他跟随的是弥赛亚，他跟随的是这个宇宙的主。他过去只跟随的是什么？是那个罗马帝国的皇帝所能给 带给他的福音，是那个政党所带给他的福音。他现在所跟随的是什么？是他其实从一个世界的国度进入了这一个什么属灵的国度，进入一个永恒的国度。他这一个决定是最聪明的决定，但同时也是一个最危险的决定。也就是上个礼拜那个弟兄姐妹看那本书问我说，为什么说信耶稣既是一个最危险的事情又是最值得的事情，就是这个意思。你最危险的是什么？你抛弃了自己 你能掌握在你手中的东西，你那个养生的东西，你那个以为最让你靠得住的东西。当你什么呢？当你放弃这个东西的时候，确实你掌握了那个你靠一辈子的努力都无法赚取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生命，就是永恒，就是你可以与基督联合，就是耶稣基督对你所有的应许和产业，你将会去拥有。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真理。而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约翰福音第六章，这是我们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第三次讲。那么呢，这个背景下是怎样的一个背景呢？我把前文的几个背景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当耶稣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那些众人都什么？都紧紧地跟随他，跨过一条海去跟随他。耶稣就指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他们跟随他并不是因着神迹已经认出他是弥赛亚，他们的跟随他是仅仅是什么？为那吃饼得饱。而耶稣要指出他们的问题什么？不要这样子，当要为那永生的食物劳力。当他说出他的五饼二鱼的神迹的重点是什么？来突出他是那个什么生命的粮，对不对？叫人什么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把我们带入了什么第三讲，是什么呢？第五十二节，当耶稣说我就是我的肉就是生命的粮，是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时候，犹太人就开始怎么说了？因此犹太人就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就应着这样的一个疑问，把我们带到了第三个课题，叫做耶稣他论证他就是生命的粮。换句话说，他证明自己就是生命的主。换句话说，他就是证明自己是永生的主。因为在这个原文里面，生命和永生是同一个单词。换句话说，耶稣说，当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生命。第二句话他说，当你们吃我的血喝我的肉就有永生。换句话，他前面也是可以讲永生，他后面也是可以讲生命，懂我的意思吗？两个东西都是说，通过我们的翻译是一个把它翻译成生命，一个是翻译成永生，它的实质都在表达，如果你领受我的话，你领受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你领受我的肉吃喝我的血就有生命，两个是可以互换的。那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样具体的来论述他的话呢？我们先来读他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第52节一直到第 七十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七。
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人怎么把他的肉给我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用我的布怎样包我来，我也因复活的，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的。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食的人就永远活着，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的。这句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上教训人说的。他们的祖宗也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怎么能随便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向你们献祭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样呢？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欲望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渐渐不信的人。”耶稣从前早就知道谁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从我父来的事，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们祖宗都有秘诀了，不再来他们心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没有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从谁呢？我们已经定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在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说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了。
那请注意啊，这一个我接下来的这个读的经文，它也有一个脉络，是怎样的一个脉络呢？当五十二节犹太人发出一个疑问的时候，他说：“这个人怎么说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就回答说：“你们若不吃我的肉，若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你们如果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生。如果你们什么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就与你们联合，对不对？”这段经文在讲一个主题，叫做耶稣。当这个众人有疑问的时候，耶稣在回答他们，在回答他们的同时，也在邀请他们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去领受生命，去领受永生，去与他联合。这是第一段，我就说耶稣的邀请这些听他道的人来领受永生。当耶稣讲完这个话的时候呢，他的听在他的门徒当中，就说这些听到的人当中，就说他说这个话太难了。耶稣怎么会，我都听不明白，怎么叫做吃他的肉会有永生呢？我不明白。耶稣说：“你们以为这句话已经非常难听了吗？我说这句话你们就已经不信不明白了吗？那我告诉你们，我还有许多更难的话，你听到你该怎么办？”这是耶稣第二次对他们发出什么生命的挑战，就是耶稣说的第二句话怎么说？他说什么？我对你们说话，这话叫你们听。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原来之处，怎么样呢？怎么样？原文里面没有，是中文圣经加上去的。这是一个条件句。换句话说，看你怎么去理解我将来要升到永生之处。如果说你能接受这个，你将获取生命；如果说你不接受这一个，你将什么？失去生命。耶稣继续挑战他们。众人以为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非常难理解，耶稣说还有比这更难理解的。你如果想要领受生命，你必须要真正的明白我所讲的话是什么，你必须去接受我所讲的话。因此就进入了第三个环节，众人当中有很多退去了，对不对？但耶稣就问门徒说，那你们也都退去吧。就迎来了门徒的宣告，门徒的什么任性。主啊，你有永生之道，你是神的圣者。换句话说，当众人 人都退去的时候，当那些所谓的门徒不理解的时候，那些紧紧跟随耶稣的门徒，他知道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随你。换句话说，如果我离开了你，我就是离开永生，我就是进入死亡嘛，对不对？我怎么能离开你的呢？我必须要抱你的大腿。彼得在表达这样的一个宣信。所以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耶稣永生的主，三句话。第一句话叫做耶稣的邀请领受永生，耶稣的挑战受苦的弥赛亚。他的挑战说，耶稣基督说自己升到天上去的时候，你要注意，耶稣他必须经历十字架以后他才会升上去。对于犹太人，吃肉喝血他已经很难理解了，他根本更加受不了他们所信的那位弥赛亚竟然可以要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讲这个，这是耶稣的挑战。第三个说，门徒他有真正的心，他知道主啊，即使是这样，你才是那个真正的永生之道，是神的圣者，是弥赛亚。所以我们来讲第一点，耶稣的邀请，邀请所有的人来领受永生。他同样今天来邀请所有在座的基督徒来领受永生。第五十二节说，因此犹太人就彼此争论，他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现代中文译本是这么翻译的，他说犹太人发生了强烈的争论。但请注意啊，孩子们请注意听，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对，就是你看着我的脸。当耶稣说我要把我的肉给你吃，把我的血给你喝的时候，你认为耶稣真的要把他的血流出来放在杯里给你喝吗？你是怎么理解的？你会怎么理解？对，所以说没有一个犹太人会愚蠢到认为耶稣说把他的肉给他吃，把他的血给他，真的说是耶稣把自己的肉给他吃，血给他喝。犹太人也不会像我们这么愚蠢，他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犹太民族，不会比我们你和我的中国人笨。所以他们的争论点不再说耶稣你可以怎么说，他们的争论在于说耶稣把自己的肉给他们吃，血给他们喝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在争论这个，有的人说这个给我吃的意义可能是这样子，有的说给我吃的意义可能是那样子，所以他们就发生了彼此的争论。虽然啊，他们对于耶稣的讲论持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法理解耶稣怎么会说把自己的肉给人吃，把自己的血给人喝。换句话说，他虽然知道不是真的说肉给他吃，血给他喝，但他也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讲，这么粗暴，这么血腥，他理解不了。耶稣在即使在回答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福音的邀请，他邀请所有的人去领受生命和永生。请注意听，如果你仔细看这个文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里连续说了三次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对不对？但其实他们都是在讲同一个主题。他讲了三次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其实是讲了同一个主题。是什么主题？就是邀请人去领受永生和生命的主题。他分三个层次讲。第一个层次他先讲生命，第二个层次他讲永生，第三个层次是讲与基督的联合，对不对？如果你仔细注意听的话，当我们在讲约翰福音序言的时候，我们就讲过，怎么说？生命在他里头，对不对？我们也讲过，耶稣基督他就是什么？生命的源头，对不对？也是生命的光，当然不错。那么，在这里面，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宣告了耶稣是生命的源头，基督是生命的源头，而耶稣更是在此处犹太人彼此争论说，你怎么可以把我的肉给我吃呢？当耶稣说自己是从天上降下的粮的时候，犹太人在四十二节怎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你不是住在你不是拿撒勒人吗？你的弟兄姐妹不是在这里吗？你吹什么牛啊？换句话说，犹太人他带着极其骄傲的心，他说你不要给我吹牛了，你的家底我清清楚楚，你不要吹牛说自己是从什么天上来的，你就是在我们隔壁村生的。犹太人带着这样的心，带着高傲的心态，他认为自己就清楚的知道耶稣的底细，因此就藐视耶稣。而耶稣是非常严厉的警告他们，他们必须放弃他们的偏见，相信耶稣真的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只有相信这个真理，他们才可以从生命的源头耶稣那里领受生命。他们必须放弃他们的偏见。而换句话说，如果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是从天上降下的粮，那么他就会与生命的源头什么失之交臂。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指他们愿意相信耶稣是真正的生命的粮，并且他们要领受耶稣，就是领受了生命。在这里我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弟兄姐妹，耶稣说自己的肉是可吃的，血是可喝的，这既是福音也是审判。如果你真实的领受了耶稣就是生命的粮，你就从生命的源头领受了生命。如果你与某些犹太人一样，带着傲慢的心去对待耶稣所说的真理，你将会失去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生命呢？这就是耶稣第二层所讲的，你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什么就有永生。你所领受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耶稣在递进的关系里面清楚地描述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永生。我刚才也讲过，在原文里永生和生命是同一个词。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真实的相信耶稣是生命的粮，就领受了永生和生命，这两个是可以互换的用词。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耶稣基督非常频繁地把永生什么和复活放在一起用的。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观察的时候，每一次他讲到永生的时候，他都会说复活这个概念。那么在这里他说，我要叫你们领受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你什么？要叫你们复活。那么永生是一种非常具体的表现。永生它不是说啊，你吃了我的肉啊，喝我的血以后身体就不会死了，它乃是指我们真实已经死掉腐烂的身体会再一次经历复活，它指的是这一个，弟兄姐妹。那永生的生命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他第三个讲的，吃我肉喝我血的时候，他是什么？我就藏在他里面，对不对？你们就藏在我里面。这个是约翰福音很喜欢的用词，他其实就在表达与基督的联合。这里是指真实领受耶稣是生命的粮，他就是不断的以耶稣来喂养自己的灵魂。这也是第六十三节所说的，我们先把六十三节读一下，他怎么说。其实六十三节就是解释了前面的所有的我们所说的肉和血我们不太理解的概念。他是六十三节怎么说？叫人活的是灵，肉体是无益，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不对？
对。
换句话说，耶稣所说的，耶稣说你吃我的肉就可以得生命，耶稣说我的话就让你得生命。换句话说，他那里吃他的肉喝的就是信他的话，对不对？所以在六十三节里，我们清楚地看见耶稣解释什么是他的肉，什么是他的血，就是耶稣的话。用我们现在最浅白的话讲，领受耶稣的话就拥有生命，领受耶稣的话就领受了永生，领受耶稣的话就与耶稣自己联合，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用最简单的话去理解那三句话， 就是领受耶稣的话就是领受了生命，领受耶稣的话就是领受了永生，领受了耶稣的话就是领受了与基督他自己联合。弟兄姐妹，与基督联合指的是什么？是指不断的以基督的真理来喂养我们自己的灵魂，以基督的真理不断激励我们的信心，持续的行在基督的真理里面，因而生命更加的与他相似。在基督里是什么？就是说你每一天听他的话，用他的话，行在他的话当中，你每一天变得与他更加相似，这叫做在他里面，不是某一种很神秘的感觉。你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实质上你也会经历这种感觉，你会感觉到你自己与神同在，因为你与他的话同在。那什么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是指基督与他自己的选民认同，他认同我们，他借着那位有位格的圣灵，他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给我们带去生命和祝福，是不是这样子？他借着那位圣灵与我们同在，他改变我们的生命，他帮助我们的生命，他更新我们的生命。但请注意啊，但请注意，在这里面有一个有点不同，是说基督住在父里面，父住在基督里面，跟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是不一样的。希望大家能明白，我们住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是我们需要不断的依靠基督，对不对？我们需要不断的被基督改变，但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不是基督需要依靠我们，不是我们要把基督改变，那是改变不了的，那是亵渎，对不对？这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基督也不需要依靠我们，是我们去依靠他。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与基督的联合？我在想了一下，与基督的联合实的就是亚当最严重的损失，如今因着灵受与基督联合而得以重新恢复。你知道在亚当里最严重损失的是什么？是神不再与他同行，使他失去了与神的同在，对不对？他被赶出了伊甸园。那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当我因着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就可以在上帝面前得蒙悦纳，神重新接纳我们，神重新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我们看57节，这是一节比较难解的经文，第六章的第57节啊，听我们一起来念。他说：永活的父怎样差遣我来，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的肉，也要因我活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有点难。我觉得嘉文把这句话总结得特别好，所以我把它摘录下来读给大家听，所以希望大家请注意听。加尔文是这样解释这段经文的，在这里指出耶稣在此处，他指出生命有三个层次。第一，他说是永活的父，对不对？永活的父差遣我，我因此活着，对不对？那么我照一切信我的人也照样也活着。那么呢，他在这里指出生命的三个层次，哪三个层次呢？第一个层次叫做永活的父，对不对？他是源头，他离我们有一些遥远，因为人不圣洁
不能
进入天国，而且神的眼目连那些邪恶的事情他都不喜欢看，对不对？所有的罪都令神感到愤怒，因此永活的父他是生命的源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离父是非常遥远的，对不对？我们也不愿意，对不对？那么第二是什么？第二是子，就是耶稣，他作为敞开的源头向我们启示，生命也借着他向我们流露，对不对？如果说没有子，我们有没有办法达到父的那里面前？父是那个永活的源头， 而纸其实也是一个永活的源头，但它作为一个媒介，对不对？也就是我们会觉得它造成了肉身，对不对？它作为一个启示的途径，它作为敞开的源头向我们启示，生命也借着它向我们涌流，是不是？如果我们没有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不能领受这个生命？我们能不能领受这个永生？不能。所以第三个什么，就是我们从他那里领受了生命，是我们从耶稣那里领受了生命。所以他就说，现在我们知道怎么做个总结，就是父，上帝离我们极远，而基督被安排在父和我们中间。其实他就说的就是什么，中保，对不对？安排在父和我们中间，他是那个中保，就是生命的第二个源头。但请注意，加尔文在这里不是说他是那个次等的生命，他是说从优先次序说，本来父是那个绝对的生命的源头，他其实是说耶稣基督也是那个绝对，但是在与我们连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说是他是第二个的源头，为要叫本来隐藏在上帝里面的生命从基督里赐给我们，对不对？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他腹里的独生子将他什么表明出来。如果说仅仅只有上帝他自己存在，神如果没有差派耶稣基督，那么神是无法，人是无法到神那里去的，对不对？所以第五十七节他就讲了三个概念，生命的三个层次，永活的父怎样差遣我，我也因他活着。换句话说，我从就是我与父一样拥有那个永恒的生命，他差遣我来就要把这个永恒的生命赐给你们，他在讲这个意思。而我们就是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了这一个生命和永生。而五十八节我们再来看一次，他说这就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吃这粮的人，换句话说他就永远，换句话说耶稣就是那个中保，对不对？耶稣就是那个人唯一可以领受永生之道的那个途径。如果你把这一个中保拿掉，把耶稣的那个生命的源头拿掉，你就没有生命，你就没有机会领到生命。因为上帝离我们远的，上帝是公义的，因为我们有罪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通过第二个这个生命的主来领受。而第五十八节他再一次把耶稣作为永生的食物和玛拿做一个对比。弟兄姐妹，玛拿真的不是毫无用处，玛拿也是上帝真实的恩典，他真实的喂饱人身体真实的需要。但耶稣指出，那个食物并不能给人带去真正的生命和永生，而我耶稣确实是真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真正领受我的人将会承受永生。所以正如生命记所言的那样，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他的话既是指他的真理，也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言。在这里有一个应用，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记住耶稣的话就是生命和永生。无论是真基督徒还是福音朋友，我们必须要警惕，耶稣的话就是生命和永生。如果你不尊重他的话，你不爱慕他的话，那么你很可能将会与生命和永生失之交臂。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落入圣徒勇猛保守而对他的话语毫无渴慕的虚假的安全感中。他的话就是生命和永生，如果你连一丁点儿也不渴慕他的话语，那说明你里面没有生命和永生。如果你听到没有滋味，你也不想读圣经，你也不想如何把基督的话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请问你怎么还有信心认为自己有生命呢？ 所有认为自己过去已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人，就认为自己有生命的人。我现在问你们，你们以为自己真的拥有生命和永生了吗？请问，那么你的口是不是持续的读他的话呢？你的心是不是持续的默想他的话呢？不要让这种虚假的安全感主导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悔改。如果你要证明自己是有生命的，那么你的灵魂就是需要饮食。为什么你每一天都需要饮食？因为你活着，你懂吗？我们早上要吃，午饭要吃，晚饭要吃，有时候像我这种胖的人还要吃夜宵。你为什么？是因为我的细胞活着，我的身体活着。那为什么你的灵魂不需要饮食呢？难道是你的灵魂在进食吗？难道是灵魂也不需要食物吗？你的属灵生命为什么不需要进食？只有两种情况：第一，你的灵魂是死的，死的就不需要吃嘛；第二，就是你的灵魂已经被你饿死了，对不对？进食是可以活的，但你进食了五六年了，或者五六个月、五六个星期，那就会死，已经被你饿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努力的实践基督徒生活初步的第二课，建立有规律的灵修生活，这样你的灵魂才会长大，这样你才能面对这个世界给你的潮流价值观，你仍然有信心的面对生活。感谢主，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点，耶稣的挑战，受苦的弥赛亚。我们再一次来读经文，经文来念，我来念六十到六十五节。他的门徒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原文叫做跌倒。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原来的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耶稣说了这些话以后，不仅犹太人觉得这些话什么难接受，你如果注意去看的话，前面的圣经它的用词是什么？第五十二节是说是犹太人，对不对？第六十节的时候，他开始转化到门徒。耶稣说的这些话，不仅仅犹太人觉得这些话比较难接受，连一些门徒都觉得这话难以接受。但请注意啊，在这里面我们必须把门徒和十二个使徒区别开来。你如果看第六十六节，他就开始到那十二个门徒，对不对？经文他自己做了非常清楚的区别。同时我要大家留意到一个事实，就是过去在约翰福音里面，我有没有讲过，不是所有的信心都是得救的信心。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他说众人对耶稣有信心，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那个交托就是跟信心是同一个词，对不对？就是换句话说，他们信耶稣，耶稣说我不信你们。在过去里面有得救的信心和不得救的信心，同样在这里的门徒也如今同样的这些门徒也分为有真正的门徒和不是真正的门徒。圣经里所这里称这些门徒，就是指那些听众，是那些紧紧跟随耶稣的人，是那些跨过海坐在那个什么会堂里啊，在加百农会堂里认真听耶稣讲道的人，这些人被称为门徒。这里的门徒的意思并不是指那些真正 跟随耶稣的人，是指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愿意把耶稣看成一个有权威的拉比一样去说，耶稣你讲的真好，讲的真不错，就是这样子，就像你们平时给我们讲的一样，讲的很好，开玩笑。那么当耶稣说了一些话，他们觉得什么？甚难。他们认为耶稣啊，你这些话说的实在太过分了。他们在这里不是听不懂耶稣的话，他们还是觉得耶稣你的话说的太刺耳了。换句话说，用文字话说，耶稣给我的坑啊坑不顶的，耶稣所说的话就是令人极其反感，极其刺耳，觉得耶稣你说贱乱的话了。他们的心理，其实心理活动就是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当他们觉得耶稣所说的话非常令他们刺耳，令他们实在不能接受的时候，所以下文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门徒就什么，就退去了。请注意，这些门徒并不是父所赐给基督的人，对不对？因为在前文讲到，因为这样的人他不会在基督面前退去，基督也不会让任何一个选民失去，对不对？这要分开。其实在约翰福音非常清楚的说明，在最后一节他也说过了这个道理。他们觉得耶稣的话刺耳有几个原因，因为耶稣说的话大大的得罪他们。得罪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现在这个弥赛亚说的话越来越不符合他们心中的要求了。前面你搞个五饼二鱼可以，这个非常好，解决我们的粮食问题。第二，你这个神迹的能力很好，很符合我政治弥赛亚的梦想。现在你越说越离谱了，说要吃肉喝血了。第二，他就觉得耶稣的话大大得罪了摩西和神的律法，因为那个什么，那个旷野的玛拿是什么？是摩西那个时候带领下求过来的嘛？你说吃他那个是会死，吃我这个不会死。你知道犹太人是很尊重摩西的。你在亵渎摩西，你知不知道？你以为你自己比摩西更伟大，但我已经讲过了，耶稣不是比摩西伟大，也不，耶稣是比亚伯拉罕还伟大。所以他们是无法忍受的。第二是什么呢？是神的律法，旧约的律法，你如果读旧约的话，是禁止人吃血的，对不对？也是禁止人吃带血的肉的。所以说哪怕这些犹太人他真的清楚耶稣不是真正的讲他吃他实际的肉和他的血，也违背了他们的观念。但我个人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心的问题。这些所谓的门徒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依靠基督，他们是在掂量着基督，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们前面跟随耶稣觉得耶稣讲的挺好的，挺不错的，但耶稣所讲的与他们的心理的观念和他们对旧约的律法的理解和他们的梦想政治梦想不一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人像有点像疯子，越来越乱讲，这个话真的太难听了，他讲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们就开始什么，就要退后了。但他们说耶稣你这个说这个话我根本理解不了，你这个话太难听了。耶稣说，因此耶稣再一次要挑战他们的心，要把他们的心显示出来。耶稣说这句话，说你，耶稣说我这些话已经让你们打退堂鼓吗？那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还要看见要听见一些更不符合你们的观念的真理，将怎么办？耶稣接下来要挑战他们的正是他们不可能接受的观念，就是受苦的弥赛亚的观念。为什么？因为这里说，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原来之处，后面说会怎么样呢？原文没有怎么样，这是一个条件句，是人关于这个真理你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耶稣说自己升到父那里，请注意听啊，耶稣说自己会升到父那里，实则在表明他自己复活得胜以后回到父那里，对不对？ 但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说，这是非常大的挑战。为什么？因为耶稣说的就是我自己就是从天上降下来，所以我还要升回去嘛，对不对？他还要回到父那里去，这是犹太人他根本不能接受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注意，耶稣不仅仅是说自己将来要升到天上，因为圣经每一次说到指到父那里同享荣耀的时候，都会指基督被举起来的事实。被举起来就是指耶稣要经历十字架的苦难，这对犹太人来说是极其粗暴的，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接受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是那位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以耶稣成为犹太人的什么绊脚石，跌在这个石头上的就要跌得粉碎。所以弟兄姐妹，人生命的状况将会取决于他们对于这个真理的反应。如果他们觉得这话完全不能接受，那么他们将会失去生命。如果他们接受这位受苦的弥赛亚，将会承受永生。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在不信的人来说是愚拙的，但在得救的人来说是神的智慧。我们现在看63节也是一个有点难的。他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63节是对以上经文的清楚的解释。耶稣所说的血和肉就是指着他的话说的，但真正使他们得生命的是圣灵和耶稣的话，而不是什么真的去吃耶稣的肉和血。圣经说肉体是无益的，他并不是说基督的道成肉身是没有益处的，也不是说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掰开是没有益处的，也不是说我们的身体是毫无作用的。耶稣乃是在强调，人如果靠自己的肉体想要赚取生命，这是一丁点儿都不可能的。耶稣说肉体是无益，他不是说你的肉体一点用都没有，你去把肉用刀砍死他吧，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说，如果说你想通过你的肉体你想去获取那个永生，我告诉你连一丁点的可能性都没有，就是没有百分比。你想要领受生命，你必须是记着圣灵和我的话。这也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说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其实你会发现约翰福音很多的主题就是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在指向耶稣他是基督。所以他们要必须放弃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得救的想法，他们必须要把所有的信心放在耶稣的话和圣灵上。而接下来的两节经文就是他说我曾经说过，若不是什么父蒙我父所赐的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这些是对前面主题的呼吁。耶稣从未被有这么多人跟随他而冲昏，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谁是那些真正要跟随他到底的人，这些人正是父所赐给基督的人。在这里我有一个应用，弟兄姐妹，不要认为你正在听到或者守主日的人就是真门徒，那些被称为门徒的人却不是真正父要赐给基督的真门徒。真门徒是需要不断的接受神话语挑战的人。这些所谓的门徒退去是因为耶稣所说的话不符合他们的胃口和他们的哲学价值观。弟兄姐妹，耶稣的话也会不断的挑战我们的价值观。今天我们观察到很多基督徒的信仰 他们说信，他们信仰耶稣是一回事，但他们的信仰生活就是另外一回事。他们认为耶稣的信仰的标准无法在这个世界实践。如果他们在这个实践，在这个世界上实践，就没有办法生存。他们的鞋子就卖不出去，他们的皮革就进不了厂，他们的灯就装不上那个卖给公司。弟兄姐妹，真门徒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主权，完全让耶稣的话和耶稣的价值观主导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的问题在于哪里？我们一方面接受耶稣的话，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天然的过滤器，认为这个真理挺好的，我可以接受，我就把它用起来。如果这个真理太难了，有谁可以听呢？行了，把它放一放。弟兄姐妹，那些退居的门徒就是这些实用主义的门徒。我们要警惕和反思，我们到底是哪一类的门徒。弟兄姐妹，你看出了问题没有？这样的信仰实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我们如今的信仰和这些不能接受耶稣的话的门徒是一样的，因为耶稣的话不符合他们的观念，不符合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就退去了。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像跟随耶稣，但实际上就是同样的不接受耶稣，离弃耶稣。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离弃实用主义和个人为中心的信仰。真门徒的标准不是接受耶稣的某一些真理，乃是接受耶稣所有的真理。真门徒的标志不是接受那些符合你价值观、符合你胃口或者你可以实践的真理。真门徒的标志是接受耶稣是我唯一的价值观，用他的方式实践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们来看第三点，门徒的任性。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你是神的圣子。我们再来把它经文来读一次，听我来念。从此他们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去嘛。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那一个是魔鬼，就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来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门徒的任性，你有永生之道，你是神的圣者。弟兄姐妹，即使再伟大的真理，若没有用信心去接受，就像再好的日光灯没有灯，没有电也是没有用的。其实再好的真理，你如果没有用信心去接受，这样的信心对于他来说仍然毫无功用，就像再好的日光灯没有电，对你来说也仍然毫无作用。所以这些所谓的门徒退去，他们不再跟随耶稣，耶稣并没有感到气馁，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的就是要去吸引那些父所赐给他的人。所以耶稣总是力图把真理讲解清楚，吸引那些属于自己的人。当耶稣服侍完更大的群体之后，就去服侍自己所拣选的十二个使徒的十二个人身上。耶稣再挑战他们，耶稣说，如果你们也接受不了我的话，也可以像他们一样离开，不再与耶稣同行。弟兄姐妹，这些离开的人不仅仅是离开了加百农或者犹大地，他所离弃的是生命的源头。他不是离开加 加百农的会堂，他离开的是生命的源头，乃是上帝他自己。所以这些人离弃的是生命和永生。当他们离弃的时候，也就是一种进入，他们不是进入永生，乃是进入一种悖逆、骄傲、死亡和地狱。当耶稣说，问门徒说你们也要去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彼得是作为十二个门徒的代表来回答这句话，或者说也是作为那些留下来的人的代表作为回答。不是所有人都退去了，是有一些人，少部分的人留下来的，而彼得是作为这个代表来回答那些能留下来的人。彼得或许并不能完全的明白耶稣所讲的话，但他一定抓住了这句要义，就哪句要义，就说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他们离弃耶稣就等于死亡，所以他们在表达自己的信仰立场。因为相信你有永生，我们怎么可能离弃你呢？接着彼得说，我们已经信了，我们已经知道了你是神的圣者。这里的信和已经知道是完成时态，说明他们已经接受耶稣是神的圣者。神的圣者是弥赛亚的一个称呼，过去那些鬼也称他说神的圣者，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要把我赶出来嘛，对不对？这个名字更多的是指基督，他是那种分别为圣者，他要救赎自己的子民脱离罪和死亡。弟兄姐妹，这是真门徒的任性，也应当成为我们的任性。耶稣就是永生之道，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必须要紧紧地抓住耶稣。但同时我需要你注意，当门徒宣信的时候，是发生在当时有10000多人在场，有很多的人在场。为什么？因为耶稣请5饼2鱼的时候有很多人，对不对？仍然有很多人其实过了海去追随他。我们可能假设可能没有上万人，可能有几百人几千人，但是当耶稣说完这句话门徒退去的时候，因耶稣的话众人都走光了，你懂我意思吗？好像只剩下那12个人一样。他们的任性需要极大的信心。为什么？因为众人都走了，而且人有从众心理。我估计我上个礼拜我的太太给我买了一件黄色的 T 恤，在那个捷路运动牌，她肯定是看到很多人在那里买她才过去的，是不是？因为所有人都是这样，有一个店里面如果很热闹，你根本不想买东西，你都会挤进去看看，从众心理，你懂我意思吗？当起初有那么多的人跟随耶稣，耶稣说自己的肉是可吃的，血是可喝的，我就是生命的粮，灵舍我就永生，众人觉得这话都难，都走了，旁边的人都看到他都走了，他们都不买，那我也不买吧。你会发现人有从众心理，所以很多人都走了。所以这12个人留下来和那些留下来的任性是需要极大的信心和勇气的。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的信仰也许会经历极大的挑战，随着科技的发展，价值观的多元化，甚至现在有人说人都不会死了，有人跟我在火车上聊，他说当你死的时候，你把你的脑垂体怎么样弄在一个芯片上，再移植下一个人，就永远什么活下去之类的，这些都有，加上什么科什么什么，是啊，什么东西，反正都很多了。或许永生好像不需要通过耶稣似的，弟兄姐妹，或许过去和你一同在同一线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离开了，他们都质疑这份信仰，因为科技越来越发展了，通过科隆就可以解决了。他们开始质问，而且10有8 9离弃耶稣。他说你还信耶稣啊？永生现在不需要耶稣，现在只需要20000块钱就可以搞定。 可能在有一个世代里面，有人会不断的传说这些好消息。他们奉劝你快快的脱离耶稣，你仍然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坚定，只有耶稣才是永生之道吗？你确定只有拥有了仍然确信耶稣才是永生之道，脱离了耶稣你就脱离了生命和永生。彼得的任性让我们看到耶稣是基督的确据性。为什么这么说？请注意听啊，这些人是怎么样，这些离开的人都是哪些人？一看见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一看见耶稣行了治好了许多人，他们就成为狂热分子，跨过一条还去跟随耶稣，因为耶稣说了一些话他们说这话太难了听不懂，那我就回家了。你看出来了吗？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是轻易的跟随者，这些离开这些灵的人也是非常离开的人。但对于彼得而言，彼得他看过耶稣行了更多的神迹，对不对？他听了耶稣一些更难听的话，但他仍然相信什么？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圣者，他拥有永生之道。所以这些门徒他可以做出清楚的判断，当这些众人都退去的时候，他们说要么快快的离开这个疯子，要么就紧紧的跟随耶稣。因为选择后者是因为他越发的清楚知道耶稣是永生之道，就是神的圣者，就是弥赛亚，对不对？因为当众人都离开的时候，彼得他要进行分析的，他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他越来越坚定，他越来越清楚。很好玩，彼得以为那十二个人留下来都和他具有同样的信心，对不对？当耶稣指出他们的问题，他说：“我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人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但请注意，这里的拣选不是指预定得救的拣选，懂我的意思吗？这里的拣选是指耶稣从很多人当中挑选了十二个门徒的这种拣选，他不是指的那种。这种拣选不是说，对父神要在基督里拣选他们，要成为他儿女的拣选，是指说从很多人当中，他要来选出那些人看上去比较有恩赐的，或者说，说耶稣他自己定了心意，来选过来给他做门徒的，做使徒的这样的一种拣选。但是那，我希望大家能把这两种分开，就这样意思。这里与得救的拣选有区别，而这里的魔鬼是指犹大而言的。这里的魔鬼就是指撒旦的意思。有一次你记得吗？彼得拦阻耶稣上耶路撒冷受苦的时候，彼得就拦阻耶稣，对不对？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其实，撒旦是上帝最大的敌对者，他会在人的背后运作，把他的心意，把他的敌意变成我们的。那个时候犹大那个彼得也是什么偶尔被过犯所胜啊，就是说拦阻耶稣不要上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那他那一刻的心是被撒旦的心思所占据，但他不是完全被撒旦占据，而什么犹大是什么撒旦充满了他的心，甚至圣经说犹大就是魔鬼，就是撒旦。那么重点也不是说犹大他真的是那个撒旦，重点在说他的心什么，他的心完全的被撒旦占据，他的心里面没有一丁点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需要你们注意，当彼得相信的时候，犹大也被包括在内，而且他也没有跟随众人退去。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或许也不会因为我和林伯的讲道他要退去，你们也写好了申请书，也要做好见证加入教会。弟兄姐妹或许也认不出你是否是一个真基督徒，但你不要忘了，基督知道万人的心， 他从起初就知道谁是信他的，谁是不信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或许可以骗过牧师的眼睛，但你骗不了基督的眼睛。除非你真的带着信心领受，即耶稣真的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正如耶利米所说的，我得着神的话语就把它吃了。要不然所有的教会活动，加入教会对你毫无益处，反而因着你假冒为善加入教会，冒犯了他圣洁的身体，而惹来他的愤怒和审判。最后我有一个呼吁，弟兄姐妹，耶稣他就是永生之道，他就是生命的源头。如果你想救自己的生命，你必须舍弃自己的生命，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耶稣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如果你想要属灵生命的成长，你必须每一天固定的、有规律的用他的话去喂养你的灵魂。弟兄姐妹，不要让小说、电视、购物、游戏、闲聊花上太多的时间，那些只能喂饱你的肉体和肉体的情欲。愿生命之道不断地喂养你的灵魂，让我们的灵魂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炎热和干旱之年也不惧怕。感谢主，我的信息分享到这里，我们可以 有一些的分享。
我们围坐在一起，我们围起来吧。